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16号，公元2007年8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支持达赖喇嘛返藏的荣家阿扎被中共以颠覆罪起诉，流亡藏人烛光游行抗议中共任意逮捕藏人，德国总理在北京接见异议人士在为人权演讲，美国人权组织控诉雅虎协助中国侵犯人权，中国上千名知识分子上书17大要求人权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四川省执法部门对一名公开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高呼西藏独立的西藏康区理塘藏人荣杰阿扎正式提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起诉。根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今年8月1号在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区甘孜州理塘县举行年度81理塘赛马节上，公开表态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藏人荣杰阿扎27号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起诉。信息中心表示，本月1号在理塘县举行赛马节官方开幕仪式以及中共建军80周年庆典时，52岁的荣杰阿扎突然走上主席台，向台下群众发表讲话，表示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荣杰阿扎随即被公安拘捕，随后上千多名藏人要求释放荣杰阿扎，而与数百名公安武警发生流血冲突，至少两名藏人受重伤，30人被捕。信息中心说，事件发生后，甘孜州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负责荣杰阿扎事件，并在本周一正式逮捕了荣杰阿扎，随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荣杰阿扎。信息中心说，这个案子估计会在中共17大后由甘孜州法院审理。八一事件已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定为特大政治事件。甘孜州在8月16号召开相关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千人大会，部署稳定工作事宜。此外，甘孜州最近组建了20个工作组，到一些容易发生群体事件的藏区进行维护稳定的工作。甘孜州位于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全州90万人口中85万人是藏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烛光游行抗议中共任意逮捕藏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于昨天晚上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国当局近期在西藏理塘和甘孜雅江地区任意逮捕大量藏人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被捕的藏人。300名左右的达兰萨拉僧俗民众于昨天星期二晚上手持西藏国旗和点燃的蜡烛，从麦洛甘基车站游行到大城经院，并进行和平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共近期陆续逮捕藏人的行为。在大城经院举行的集会上，印度南部哲蚌寺僧人荣杰阿扎侄子次旦向参加烛光游行活动的僧俗民众详细介绍了荣杰阿扎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在西藏理塘赛马节上进行抗议的全部过程，以及这一事件爆发后中共在当地采取的种种打压措施，并指出在中共高压统治下的境内藏人以极大的勇气和不顾任何后果的无畏精神能够公开抗议中国政府。对此，生活在自由国度的境外藏人更应该为西藏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付出行动。前西藏政治犯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代表组织这次烛光游行活动的西藏妇女会、前西藏政治犯组织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等4个设立在西藏流亡社区的非官方性组织向参加活动的民众发表讲话时， 严厉谴责中国当局在西藏列汤地区任意逮捕藏人，并部署大量武警部队在当地采取暴力的镇压措施。他说，中国当局经常宣称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但是最近中共在西藏康区大量逮捕藏人的这一事件完全揭穿了当局的这一谎言。奥尔维巴强调，西藏流亡社区的四个非官方性组织正准备向国际特赦组织等有关国际人权团体进行呼吁，要求共同关注和阻止中国当局在西藏肆意践踏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行为。据了解，中国当局近期在西藏康区列汤和雅江等地逮捕了大量藏人，其中包括上月19号因公开支持丹增德勒仁波切而被捕的两名雅江县妇女沃多和阿巴普莫，以及本月1号在列汤赛马节上因要求达拉喇嘛返回西藏、高喊西藏独立等口号而遭捕的荣家阿扎，以及在本月21号因向中国当局要求释放荣家阿扎为首的西藏政治犯而遭捕的阿朱罗布和另一名列汤藏人骆驼等。对此，流亡藏人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些被捕的藏人，并呼吁国际各界关注和阻止中共任意逮捕藏人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安吉尔·梅克尔昨天28号在北京接见了四名曾因敢于对中国当局发出批评声音而出名的新闻界工作人士，稍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人权、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根据大纪元消息，德国总理梅克尔女士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中为支持中国人权与新闻自由发出了讯号。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人权这个议题在我们的眼中意义非凡，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表达，我们必须打破只是抽象的人权概念，没有人有权利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人的尊严不应该被分割。就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一事，梅克尔总理表示，奥运对中国来说虽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机会，但是国际社会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届时全世界会用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关心程度密切关注中国，这当然也包括了中国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状况，因此重复地强调人权这个议题是有好处的。昨天星期二早上，德国总理梅克尔接见了因敢于对中国当局发出批评声音而闻名的中国新闻界工作人士，包括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原主编李大同、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搜狐网博客频道主编赵牧等。他们都因为反对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并提出某些政改意见曾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也参加了这次近一个小时的谈话。据德国总理梅克尔的随行官员透露，会见中梅克尔询问了一些70年代末之后中国媒体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并对中国记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政府进行自由批评表示关注。有报道指出，梅克尔对中国人权关注的程度在西方领袖当中独具一格，这应该与他亲身经历过东德共产党统治有关。德国南德报就梅克尔之行评论说，在出访前梅克尔曾说将不会在关键问题上绕道而行，在北京的行程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德国焦点杂志也写道，梅克尔总理在警示中国改善人权，行程第二天安吉尔·梅克尔采用强硬的语气在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批评上显示毫不犹豫。据发行量排行全德第二的杂志《明星周刊》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北京加大压力也是德国民众的共同愿望。约 70% 参与此项调查的德国公民要求德国联邦政府对北京加大压力，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梅克尔这次访问中国是代表德国人就人权问题向中共公开施压。德国总理梅克尔完成在中国的访问后，今天29号转往日本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人权组织控诉雅虎协助中国侵犯人权。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美国世界人权组织指控互联网公司雅虎协助中国政府犯下侵害人权和虐待等罪行，并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消息，美国世界人权组织表示，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资料，促成异议人士和作家被捕。该组织特别提到，湖南当代商报记者施涛因涉入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0年徒刑的事件，指出雅虎向当地官员交出施涛的电邮记录和 IP 位置，使当局成功找出施涛。雅虎发表声明指出，他们必须遵守营运当地的法律，承认提供资料使当局能采取逮捕行动。中国对互联网的法规监管非常严密，一些地区推行了网络实名注册制度以控制言论。雅虎并非唯一一家互联网企业被指与中国政府合谋，他们的对手谷歌也公开承认在其中国网站上屏蔽了政治敏感问题。世界人权组织这次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美国互联网公司协助中国政府犯下侵害人权和虐待等罪行。报道说，这起案件引发了美国互联网企业应当在运营当地保障用户身份保密权利的讨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1000多名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联名上书中共17大，要求释放政治异议人士，开放媒体自由。根据英国 BBC 消息，1000多名维权人士、律师及知识分子本周一27号签署了致奋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其中包括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和原青岛维权律师李建强。这份公开信提醒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17大，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理应胸襟开阔，维护形象，并且应当言出必行，信守承诺。公开信指出，中共官员在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经承诺要还给世界一个惊喜。这些中国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说，他们理解的这个惊喜应当不是压制言论、严控媒体、封锁网络，更不应该是因言治罪。中共本周二宣布，中共17大将于10月15号在北京召开。公开信批评北京当局近3年来逮捕了多名作家、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公开信表示，北京当局为举办奥运会曾经承诺会改善人权，但是最近3年，至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利用邪教组织罪等言论罪与政治罪，逮捕并判处了多名作家、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入狱。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最近强烈批评中国在迎接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之际加强对新闻自由与公民自由的镇压，并呼吁当局不要浪费北京奥运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世人证明中国的确在认真改善人权状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西藏的地位。
满清皇帝和50达赖喇嘛双方相互赠送了前所未有且至高无上的尊号，使10年前开始的施主与被施主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牢固。但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却只强调满清皇帝给50达赖喇嘛的封号，在中国政府平常的宣传中还声称，由于满清皇帝对达赖喇嘛封尊号，才使50达赖喇嘛获得统治西藏的权利，这是故意对当时的历史事情进行歪曲后掩盖。事实上，那是两个国家的君主间相互赠送尊号。假如50达赖喇嘛掌握政权需要依赖于满清皇帝的赠号，那么同样的，满清皇帝对掌握政权也应是依赖于50达赖喇嘛的尊号。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